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呢，近期昆士兰州政府计划提出重大仇恨言论改革法案。在这项改革之下，哪些表达会构成犯罪呢？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美律师和我们聊一聊仇恨言论法改革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 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好。
林律师，今天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哈，是这个农历马年首期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祝您和家人这个农历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谢谢您，也祝您与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林律师哈，最近呢，这个昆士兰州的这个仇恨言论法案改革哈，受到关注，您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这项改革吗？
嗯，是，没问题。大家可能也会有关注到，从最近一些这种严重恐怖袭击的一些事情背景下，无论是在这个全澳的背景，还是在澳洲，我们看到有些比如说这个游行啊，都能表达出一些仇恨的这个言论，或者不同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冲突的争议。那么近期呢，昆士兰州政府呢就针对这样一项这个背景呢，推出了一个重大仇恨言论的改革法案。核心内容呢就包括禁止特定争议性的口号及标志的公开使用，扩大对这个极端组织标志的禁令范围，以及强化对这些宗教场所的刑事保护措施。那部分的违法行为的最高刑罚呢，将会提升到7年的监禁。这一次的改革呢，并不是单纯的这个政策的宣示，而是对现行的刑法框架下的仇恨相关犯罪的实质性的扩展。刑法呢就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啊，在公众场合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呢也对宗教机构、社区组织以及多元文化群体带来合规层面的新的要求。那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被明文禁止的口号包括哪些？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 Globalize 的 Intifada，还有的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这些在公众场合以制造恐吓、这个骚扰、以冒犯为目的这种特定争议性的口号，还有包括扩大一些对于极端主义的这个标志的禁止范围，比如说你不能有纳粹的这个徽章，以及某一些极端组织或者种族的一些旗帜或者标志。那总而言之呢，新法针对的不是一般的政治立场，而是被视为与仇恨、恐吓以及极端主义相关的表达的方式进行严格的限制。
您刚才提到哈，不是单纯的政策宣示哈，直接影响公众在公共场合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哈，就是说， 这里面提到的就是一个公开表达，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算是公开表达，就会如果是涉及到这个仇恨言论的话会构成刑事犯罪呢？就什么情形之下算公开表达？
是，感谢您这个问题，非常好的一个提出，让大家去注意公开表达的组成。那么我们说有以下几种要素，比如说构成刑事要件表达的表达方式，主观意图和过程效果、客观效果都要符合，那么这样的公开表达就会构成刑事案件。在昆士兰州的这个刑法框架下，通常需要具备一属于 public act， 就公众可以接触到的行为，而不是个人没有被公众看到的行为；第二，存在主观的意图故意 intent， 有这个因素；第三，表达方式在客观第三人看来，它是具有恐吓、骚扰、威胁或者煽动的这个效果的。因此此外呢，根据这个反歧视法当中也有规定，如果公开行为基于某种种族或者宗教而煽动仇恨、严重的嘲讽，都属于违法的行为。但是反歧视法里面规定更多是民事程序，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就已经把它纳入到了这个刑法的框架之下了。
嗯，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都比较发达哈。如果是比方说自己的朋友圈发一个，算不算这个公共的公开的表达呢？
嗯，是，要提醒大家是有可能的。社交媒体的各种操作呢，其实都属于公开行为，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要件，第一个因素属于公开行为。
嗯，
那么根据这个反歧视法，那么 Public Act 它明确是包括通过互联网或者电子方式向公众去传播这个内容的。因此像一些社交媒体啊 Facebook 啊TikTok 啊等平台发布内容都属于公开表达。如果你明知道内容具有煽动性、仇恨的性质而转发或者评论以表达支持，可能构成了参与传播。若只是无意识下的点赞，通常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仍有可能成为被调查的这个对象。
嗯，
所以呢，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更何况现在的网络监督呢就更为的严格，所以线上的表达与现实的表达在法律层面上它是没有本质的差别的。
非常感谢林慧民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林慧民律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一次，或者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44879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林律师，接下来就说这个处罚的力度怎么样呢？在这个新的仇恨言论法改革之下，或者说哪些行为才会被正儿八经的受到处罚？
那不同的违法行为的最高刑期呢各有不同。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不是所有的冒犯性的言论呢都会坐牢，但涉及极端标志、威胁以及宗教场所攻击的行为确实有可能面临监禁。我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展示极端主义，公开展示纳粹相关的标志在特定情况下构成刑事犯罪，若法案通过，那触犯者可能面临最高2年的监禁。第二，公开使用特定的口号并造成恐吓或者骚扰，若在公共场合下使用特定争议性的口号，目的是为了制造恐吓的，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最高面临2年的监禁。第三，针对宗教场所或者宗教人员的违法行为，比如说威胁、袭击，最高5年监禁；阻碍、骚扰参加宗教活动，最高3年监禁；最严重的，故意损坏宗教场所，最高7年监禁。
嗯，这个直接就是会判刑的哈，这惩罚力度其实挺大的哈。那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3，短信服务号码04487993233，您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短信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稍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请林律师呢为我们介绍更多内容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吕女士。吕女士您好。
你好。
喂，吕女士，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Hello， 你好。
哎，您好。
你好。 新年好，
新年好呀，
新年好。我想有个问题问问，我有一个朋友，他前一个礼拜，他开车，退休往后的时候，不小心撞了邻居的车子，但是两处花了小小。他的邻居就报了保险，他的保险呢要求，几天没有找我那个朋友，只是他的邻居找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已经年纪很大了，76岁了。他是住在儿子的家，他就找他邻居找他儿子，说报了保险，那个保险，要1000多块收理，还有又收那个手术费1000多块，还有那个邻居还有要去租车。每天要去租车，我朋友的儿子说你要租车，怎样呢？因为他妈妈没有钱，他儿子也是有一家大事，也要贷款供那个房子，生活也不是很好，叫都说有他有一个车可以不用。借给他，但是那个邻居就不理他，就自己去租了。我想这个问题，我的朋友那么老了，而且这样的地方不是很大问题，他现在要收那么多的费用，合不合理？我想问问
林女士。
哎，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倒车碰撞呢，属于这个过失侵权。原则意义上，如果朋友属于这个责任承担方的话呢，并且给对方造成了损失呢，表面上呢就负有这个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您刚才的问题呢，就在于说我们这个赔偿的范围是多少？那么根据这个普通法。对，根据普通法的这个原则啊，可以索赔的项目有：一、车辆的维修费用；二、车辆合理的使用损失；三、合理替代的交通费用。这里就是有一个争议，就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新的一辆车的租车费；四、相关拖车或者
也要付，是，
对，
是也要付。
对，这几个款项呢，属于要付的、可以索赔的项目，但是这个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去探究的。完全有权利要求对方拿过来他的修车的账单，或者是他的租车的账单。那特别是比如说损坏的，比如说是2万块钱的车，那他肯定不能去租一辆18万块钱的车过来替代。因为有个标准化
的
一个，
他的车是很便宜的车，是就很旧的，很便宜的车。
对，感谢您的补充。因此呢，他的租车的这个标准呢，也相对要跟以前是类似的。主要的目的呢，是可以一个合理的出行，而不是借这个机会租到一辆更高这个标准的车用来享乐，那就离开了这个赔偿责任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目的了。所以呢，建议您走以下几步啊。如果您的朋友也有保险的话，那可以马上通知自己的保险公司。
他就没有，他是没有保险的，就是问题就是没有保险。
理解。如果您的朋友没有保险的话，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要求对方提供维修报价单、租车合同、 租车期间的这个说明，就我们说 terms condition， 还有第四个保险公司的文件，啊，要求对方提供，这第一步。第二步，我们根据这些文件去核查租车是否合理，费用是否符合市场价，以及租车的时间跟维修的时间是否一致，这第二步。第三步，可以跟对方协商直接支付维修的费用，对租车的费用部分进行合理的协商。啊，以上三步供您还有您的朋友来参考。
还有我想问问他那个保险公司，因为通常保险公司就是收车要多少钱就付多少钱，但是他还另外要了什么手续费什么的，那是合理吗？
您说的手续费呢，您刚才提到1000多嘛，有可能就是出险费。Access fee， 所以呢，刚才提到说，第一步当中提到说，向对方拿到保险公司的文件，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关于出险时所产生的费用问题，就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判断了，是否合理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朋友是老太太了，已经，她没有收入，也没有钱，她来澳洲也不久，没有什么。政府钱拿，他没有钱，那么可以要求每个月还那个
就是分期付款是吧，
每个月还一点还去了，因为他拿不起几千块那么多。
理解您的问题。那当付款的金额确定完之后，就可以跟对方讨论付款的方式了，是分期还是一次性，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主张。
供您参考，云女士，祝您的朋友顺利哈，谢谢您。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临时我们看到一位听友呢发送短信过来询问哈，这位听友是问我们新春快乐，同时我们也祝他这个农历新年快乐。他说呢，如果忘记关门，有人溜进来偷了家里的东西，因为不是完美受害者，因为是忘了关门嘛，保险是不是不通常是不是这个通常不会给赔，或者是只赔一小部分，超过多少金额警方可能会立案调查呢？
哦，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是处于这个关于过失和因果关系当中，导致了保险公司是否就所保的这个行为而进行索赔。我们这里要重点的分析一下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要重点教授去看一下这个保单里面的条款啊，它并非是必然的去拒赔的，但是像各位听众朋友讲的，有可能是会被进一步的制造一些索赔的障碍啊，或者有些问询呐、有不同的场景。有一种场景是门只是未锁，但是关上了，是这种场景。也有一种场景呢是门完全敞开，这就使得风险呢显著的这个增加了，并且呢人也都不在里面，就有可能使得小偷那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盗窃的这个发生。还有第三种场景呢，是保单里面明确写着这个 security warranty， 就是保单里面必须要求锁门锁窗，否则保险失效。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条款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它跟因果关系有多大啊、但就有可能按照比例减少这个赔偿。那如果保险公司在以下这种情况下，他会拒绝索赔，比如说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门打开它是一种故意行为，它不是一种过失行为，并且呢长期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措施，比如说摄像头啊，或者标志啊， 或者里面的门也打开，就除了你的家的第一扇门打开了，里面的门也全部打开，这样没有任何的长期安全的其他保护措施。此外还有欺诈或者存在虚假陈述等等，那这些原因综合起来看会使得这个拒赔做出进一步的决定，但是不是这些原因综合来看，只是你属于一种过失或者门关上了但没锁上，我们刚才说的其他这些场景，我个人认为不会使得你直接拒赔，但是会让保险公司给你拒赔的这个理由啊变得多了，障碍变得多了，你就要进一步的去 argue 了。以上分为不同的场景，希望能供您参考。
这是有没有赔不赔哈，就是说他还问的问题是超过多少金额警方可能会立案或者调查。
好，
在南澳洲啊，他这说的是，我们以昆州为例的话。
对，我可能一下子无法告诉你南澳洲它具体的金额，比如说你调多少他去这个进行调查，但我能说的是入室盗窃这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你就应该直接马上选择除了保险之外马上选择报警了。
哦，就马上报警让警方处理，那留记录哈。
入室盗，对，因为入室盗窃跟我们走在路上去偷一个东西这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还有非法进入你家的这个私有财产的这个事情。
非常感谢林律师的介绍和分享，供各位听友参考。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423 1300-799-4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0448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还是回到林律师这儿哈，今天我们聊的呢是昆州计划中的仇恨言论改革法案哈，就是这个法案之下哈，如果法案是顺利通过并且实施的话，刚才您听到是这个提到这个处罚的力度哈，听起来是这个跟宗教相关的这个处罚呢是挺高的，尤其是损毁这个宗教场所。如果在诉讼的案件中进入量刑阶段了，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呢？就量刑的时候。
是，谢谢您的问题。在昆士兰州法院呢会这个根据这个 Penalties and Sentences Act 去进行主要的这个量刑，通常呢会考虑以下的这个因素啊。第一，行为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实际暴力以及是否有群体性的行为。第二，被告的主观意图是否有蓄意、有预谋、有仇恨的动机。第三，行为的后果是否造成了实际的恐惧或者伤害，以及是否影响了社会秩序。第四，被告的个人情况，他是否有前科啊，是否认罪啊，以及是否表达了悔意、做出了赔偿啊等等，都会使得法院在有如上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做出这些考虑因素进行量刑。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啊。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短信平台04487993，非常欢迎您拨打和发送短信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哎，
律师
好。
你好。
我想因为刚刚听到那个一位阿姨帮她朋友咨询那个车撞车的问题，因为我也正好帮我另外一朋友咨询一下。就是说他是一辆奔驰车，然后但是他是停在路边，他家因为他车库没位置，他停在路边，然后事情的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他有一天就是在家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报警，就说车子好像有被撞，然后他就下楼，结果没有看到人，但是看到他邻居的一辆车正在回家，然后他就走过去问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车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那个邻居呢就说是我刚才不小心撞了。后来他们就协商，就说那我朋友就去先找修车的地方问报价，之后然后把报价给他，然后他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但是我朋友当时只是留了他的电话，知道他的 first name， family name 都没有问，因为他们虽然是邻居但是也不是很熟。后来我朋友拿到这个报价之后呢， 溢价他问到是6000多，因为那个整个配件都要换，那个奔驰车上面可能有一些 sensor 他没有办法修，只能换，这样的话费用就很高。然后对方呢，就是他那个邻居呢，又是一个一排的比较年轻的小伙子，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当他把报价再发过去的时候，后面这个男生就再也没有给他回过消息。然后那我朋友就去他家敲门去跟他讲这个事情，可是开应门的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姐姐，这两位都表示我们不知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个事。然后再后来就是完全他们就是完全不回应，然后之后就是说我朋友就去找了自己的保险公司，那保险就说以你现在提供给我的信息，这些证据是不足以证明对方过失的，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对方承担这个责任。然后那我想请教律师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朋友还能做什么？
好，谢谢您的问题。您我询问一个细节，是您的朋友去问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说因为对方不能确定是对方这个肇事的这个行为，所以他不能承保，所以我能大概推断为您的保请说。
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朋友是有全险的，也就是说如果这辆车停在路边他自己报保险的话，那他自己要出这个 access fee， 然后保险公司会相当于是他自己的过失，然后保险公司会给他修的，但是他要自己出 access fee。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现在只能提供给我对方的电话号码和你们的短信记录，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对方的first name， 连 family name 都没有，然后还有对方的车牌号，当然还有对方车牌号，但是当时我朋友没有拍他就是对方车的照片，他只是有他自己那个被撞的那个位置的照片，然后也没有拍对方的驾照，所以他手里有的对方的资料就是对方的 first name 和对方的电话号码。然后呢短信记录的话呢，第一条短信就是他发给对方的关于他这个维修的报价，那实际上对方并没有给他发过任何消息。
好的，理解了，谢谢您的信息补充。两个大的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在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如果对方确认拿到他的联系方式了，那我们就可以提出由于这个侵权过失侵权导致的财产损失，我们需要去证明对方有过失造成的损害，并且损失的金额合理，在您朋友的案件当中这些都符合，因此可以考虑以下的方案。第一个，先发律师信，类似于 letter of demand， 内容包括事故事实、维修报价、要求14天付款之类，否则就会启动当地的民事裁判庭或者基础法庭的这个程序啊。优点呢是在于这个足够的法律更大的压力给到对方，让对方知道他现在要马上面对一个法律的程序要开始了，如果对方不还的话，那下一步就很有可能走到民事裁判庭了。但要注意的，民事裁判庭给出的这个判决有可能会判我们朋友赢，但是在执行方面，您刚才补充一个信息说对方呢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没有很多资产或者现金，那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请的，比如说没收对方的财产啊，再比如说让对方强制的进入一个分期的一个支付的计划啊，从而变成一个有效的这个执行。这是一个通过律师信然后再通过法律程序诉讼程序进行的一个步骤。那如果这个步骤是方案一的话，那方案二就是我们向对方提出我们现在 OK 可以申报自己的保险，但是以此可能产生的损失有我的出险费还有之后的涨幅，那这种情况下也是会有个金额，那让对方去考量这样的金额是否也是对方愿意去接受的。那保险公司如果介入的话，保险公司就会有个代位追偿，就是保险公司赔完您的朋友之后，保险公司可能也会去找他要求他赔偿更多，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去考虑他是否要接受您朋友可能给出的第二个方案。
好嘞，供您参考，李女士。我们尝试接听下面一位听友电话，这位是周女士。周女士，请您言简意赅提问。
好，您好，您好，我请教的问题是，我1925年的时候被那个汽车撞伤， 保险公司，我什么时候可以向保险公司说赔要求赔偿我的损失啊？
您25年的车祸，建议是尽快就当下立即就去报保险。如果现在已经大部分时间过去了的话，你可能要向保险公司去解释一下，就是当中延迟去申报您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免我们去收保险公司收集一些证据，或者您提供一些资料的时候有些记忆模糊啊，或者证据不全啊等情况发生。
供您参考，周女士啊，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谢谢您在清晨的陪伴。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